并不得平安。那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，因为如果既然整个大段是讲到神的救赎，讲到神的慈爱，讲到神救赎的工作，那人要先被定罪，恶人的必不得平安。然后57章最后一节，我的神说恶人必不得平安。所以很自然的就把从40章到66章分成三段，9章。所以我说过，分章分节并不是圣灵的启示，但是当时分章分节的根据呢，当然根据圣灵已经有的思想。所以现在你看得很清楚，整个的以赛亚书后面这一大段可以分成三大段，那么九章，这个是清楚的。那不仅这样，你也注意到，就是说如果27章的话是16章前面13章后面13章，中间的什么呢，就是最中央的一章。所以13加上40呢就是53章。所以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以赛亚53章应该什么呢，应该是最中心的一章。那么一点都没有错，我们说过整个第二大段的主要的思想是讲了十字架。所以我想对53章我们大家都很熟悉，我们好不好很快再很快的看一下，对有的人来讲应该是很熟悉的。我们所传的有神性呢，耶和华的膀臂向谁显露呢，他在耶和华面前伸展如嫩芽，像根处于干地，他无家境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尝尽忧患。第4节，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第10节，耶和华是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要以他为赎罪祭，他必看见后裔，并且延长连日，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喊出。我想大家很清楚的，诗篇53章是这以赛亚上当然讲的十字架。所以我们要知道，在整个第二大段代表新约的启示，有一个最中心的思想，那圣灵呢果然把十字架放在什么，放在整个以赛亚第二大段最中心的地方。我想这个就清楚了。那不止如此，它不光是中间，而且呢很明显的，这个整个以赛亚书后40章到66章分成三大的9章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这个三个大段，9章9章9，最中央的9章应该是最重要的，对不对？里面的思想应该最重要的。但是呢不要忘记，前面9章也很重要，后面9章也很重要。所以大概可以这样说，53章是整个的最中心思想，但是53章呢也是第2个9章里面最重要的一章，最重要的一章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什么呢，这个是十字架。如果我们讲第二个九章，那第1个9章最重要的是44章。我们看一下好不好，我再说一遍呢，我怕弟兄姊妹可能还没有搞清楚，就是说恶人并没有平安这两句圣经节，就把以赛亚书从40章到66章分成三大段，九章一段。那么最中央的当然是我们知道中间的9章应该是最中心的思想，这9章是最重要的。那么前面的9章，后面的9章是叫这中间的9章是更清楚更明白的，这一点希望我们大家能够记住。好了，那现在我们要明白说，到底前面9章讲什么，后面9章讲什么，我们就看见它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章 那就是四十四章嘛。那前面九章最中间的四十四章，后面一章最中央的一章是六十二章，是六十二章。所以你只要看四十四章讲什么，六十二章讲什么，你就知道说这两个思想应该能够帮助我们明白中间这个思想，明白？所以我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。那五十三章我们都知道讲十字架，这个太清楚不过了。那现在我们要问前面九章主要讲什么，你看四十四章在最中间的，你就大概就把这一段最中心的思想把我们点出来。然后六十二章也是这样，是这一段后面九章的中心的思想也把我们点出来，那就清楚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现在我们看看四十四章。第一节，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拣选的以色列，现在你当听，造作你又从你出差的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，我的仆人雅各，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啊，不要害怕，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，将河浇灌干旱之地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，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。所以很清楚的，再三的把我们起头所说的个思想，的的确确这个以色列乃是神所拣选的仆人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对，那么然后呢，你如果仔细读下去就很清楚了。你一直读到后面，当然神是用，所以你看第八节，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，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只是你们吗？你们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，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啊。所以现在是要证明说神的确确拣选了以色列做他的见证人，告诉宇宙，告诉所有众人说神果然是真神，因为他不仅创造宇宙，他也在历史中行走。然后呢然后我们看到第二十六节这样吧，我们从二十四节读起啊。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，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，是独自铺张从诸天铺开大地的，谁与我同在啊？是说假话的兆头失效，是占卜的癫狂，使智慧人退后，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，使我仆人的话语离尽，我使者的谋算成就。论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，论到犹大的诚意说必被建造其中荒场，我也必兴起。那觉得很稀奇吧？当以赛亚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还是最多最多是西底家的时候，那个时候还是亚述的时代，还谈不到巴比伦呢。是到巴比伦把以色列掳去的时候，耶路撒冷才没有人居住啊。然后呢，犹大的诚意才变成荒场了，然后才被建造了。所以可见证明什么？这里很明显的，不止以色列被掳了以后他们要回来，回来以后耶路撒冷有人居住，然后呢，这个犹大的城邑呢并被建造，其中的荒场也不兴起。所以证明说什么呢？神老早就安排一个人叫做什么？叫做古列，他要成全神心目中所要做的。所以现在很清楚，神已经老早预告说以色列人将来有一天被掳到巴比伦，但是呢，神要呼召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古列。所以二十七节，对深渊说你干了吧，我要使你的江河干涸。那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因为很清楚的， 整个巴比伦城啊是不可能拿下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幼发拉底河好穿过整个的城，所以你不加利撒王已经准备好了20年，你只要准备好20年的粮食，只要幼发拉底河经过你这个城，这个城永远不会沦陷。但是很稀奇啊，圣经说我对深渊说你干了吧，要使你的江河干涸。什么时候幼发拉底河干了，它就祷告了。所以果然你知道古列将军就是我们所说的古列将军，他就特地把幼发拉底河暗中呢就把他引到另外一个人工湖，所以果然呢那个河干了。然后古列将用两个探子就走，从干旱从干河床里面进来进城，然后第二天到第二天你看整个江山的颜色果然从金的变成银的，于是终于巴比伦走入历史。所以这句话还有意思，对深渊说你干了吧，要是你的江河干涸。论古列说，因为是古列将军把你拿下来的，他是我的牧人，比成就我喜悦的，比下令建造耶路撒冷发命立文圣殿的根基。那你刚读在这里，你觉得跟以色列有关系吗？那你们忘记了，如果耶路撒冷不重建，换句话说这个主耶稣就不可能降服在伯利恒，而且主耶稣也不可能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古列将军实在是一步棋，最终是引到什么？引到主耶稣的十字架。所以非常清楚，就是这什么？这是前面9章一个最重要的思想，就是古列已经是一步棋，最后怎么样？最后要引到十字架。好，看看62章，62章可以说是后面九章的中心思想。第1节，我因西安必不寂寞，西安就是耶路撒冷，为耶路撒冷必不牺牲，直到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，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。现在耶路撒冷不亮不发光，但有一天呢，你看见说公义要像光辉发出，救恩呢要如明灯发亮。整个旧约讲的神的公义，整个新约讲的神的救恩。那请问大家，救恩跟神的爱跟神的公义怎么可能融合在一起？明白了，在十字架，在耶路撒冷你就看见。所以耶路撒冷是叫人看见亮光的地方，但耶路撒冷到现在一直不发光，尤其最近发生的事给我们看见，你只看见一块人，你看不见公义，你也看不见救恩。所以有一天耶路撒冷要发光，列国比看见你的公义，列王比见你的荣耀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光景，列王要走在耶路撒冷的光中。你必什么新你的称呼，耶路撒冷新的名字是什么？就是新耶路撒冷，是耶华亲口所起的。你在耶华的手中要作为华冠，在你神的脚下必成为绵柳。那就是这都讲到耶路撒冷。严格说的最后呢，应验在哪里？应验在新耶路撒冷。第6节，耶路撒冷啊，我在你城上设立守望的，他们昼夜必不寂寞，呼吁耶华的，你们不要歇息，也不要使他歇息，只等他建立耶路撒冷，使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。什么时候耶路撒冷在地上成为可赞美？是新耶路撒冷的时候。所以很清楚，这里给我们看见神最后的旨意是在什么？是在耶路撒冷。而在新耶路撒冷有一个特点，你不只看见他的公义如光辉发出，你也看见他的救恩如明灯发亮。好，那现在很清楚了，这个前面9章中心的思想是神用古列内部棋，内部棋把以色列带回来，叫耶路撒冷重建，叫伯利恒重建，所以主耶稣可以为我们加上的伯利恒 主耶稣也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你看见了这些，因为神的律法行走，所以神要做这件事情。那么神做最后的目的什么？是耶路撒冷，新耶路撒冷当然是最后的，所以这就是整个旧约最后的思想，新天新地还有新耶路撒冷。古列代表波斯的历史，从波斯的历史到耶路撒冷，这个中间